好，接下来我们是进入我们的专题哈、啊，继续我们的专题，就是听到听从有多远？嗯哼，是的，有一段距离，但是是一定可以走得到的。哈、啊，就像刚才啊，周师母提到，这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啊，进入迦南，如果以原来神的这个原来对他们的计划的话，不用走那么久。但是即使走了很久还是可以进去啊，只是很可惜的只有两个人进去，那就其他就下一代的了哈。好，那听到听从是有一段距离，可是呢如果我们走得进去的话，那我们就得胜了，而且在那里呢是等着我们要去得为业的这样的一块沃土哈、啊。这个是一个，或许把它当作是一个影射吧、啊、好像一个不是象征哦，是实际的哈。真理里面没有象征的东西哈，但是是一个让我们好像影子，我们看到一个实体，我们可以活出我们现在生活的实体哈。好，那今天我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再继续我们的这个谈到这个规律，然后纪律，还有自律，就是自己哈，那个自律，谈到这个方面，三个方面，我们已经进到这个自。心智的智或自己的智自律这个部分了哈。那我要继续以前呢我要从那个麦克阿瑟将军的为儿子的祷告的内容从这里开始哈。我们知道麦克阿瑟是当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针对，就是他是一个主将哈，就是一个针对日本那边的一个主将。我们有好几个将军，很有名的将军哈，他是一个主将。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他对儿子向神的祷告哈，帮我们念一下，我们注意听啊，也注意看哈啊。然后等一下我们会从这里面要问几个问题啊，会问几个问题。那我先把问题提一下好了，第一个。从这个祷告当中，我们看到麦克阿瑟的将军的他的最大的一个价值观，最重要的是看重，因为儿子是自己所爱的嘛，啊，那是什么哈？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那这些祷告呢？你认为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祷告？为什么他会祷告这些？啊，当然我们说他的价值观在那里，那问题是，他怎么会？怎么会向神要？好，第二个，第三个，那他的人生看法是属于成功失败，还是得胜越过？得胜越过就是我跨过困难，一山一山的爬，这样哈。我们稍微从这个他的祷告里面领会一下，好，这样的一个祷告文哈。那我给你们看一下哈，这样看得出来吗？看得到这个祷，我这个纸条吗？
我可以看的不是
哦，你看不清楚没关系。
啊，
看那个纸条，有破破的有没有？等一下我再讲。我为什么给你们看这个纸条哈？这个上面就是他的祷告文啊。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啊，我请一个姊妹帮我腾出来。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资讯那么多哈，但是呢，我保留着。那天刚好就翻抽屉就翻出来了哈。我们先来从这个祷告文，我请刘磊很慢的帮我们念过一次。好，念过一次，然后我们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麦克阿瑟将军，他可以说是一个我们很敬重一个身经，我不晓得几次的战争，我的身经百战是一个形容词了哈，但是他是一个得胜的将军哈。好，那刘磊，麻烦你帮我们念一下哈，他分成五段的祷告，那么这五段呢，包括第一段哈是要。等于说呢，你可以从第一段看到他的这个内容里面呢，是一个，刚才我讲过的哈，就是一个对人生的话，是一个为他的儿子能够得胜克服的祷告。那么第二段呢，是一个让他儿子可以在人生里面有平衡，不要很极端的只有偏一边。好，那么第三段你会看到他祷告的是让他儿子人生有目标。那有目标的时候呢，就可以有一个定点，就是好像他有目标，他就不会往后看，或者是就会放弃哈。然后我们也看到说他对儿子的祷告是说，让他不管是过去现在，是针对着未来的永生。 啊，他的那个为他儿子祷告是指向永生的哈，等于说他自己的目标，刚才是说他儿子的目标，像他自己的对养儿子的目标。那我们会看到第五段呢，是谈到呢，让孩子呢在这个困难各方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一个打过仗的人哈，他一定有很多很艰难的时刻，也有很多很也有失败的经验，然后呢也有很多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啊。那他就说呢，到最后一段呢，他说让他不是只有啊一直一直努力一直努力，让他也可以有幽默感啊，让他可以放松，让他可以享受。所以这几个方面呢，就涵挂到我等一下要接的我们谈的对于孩子的养育的这个向度哈。好，那现在我们仔细的听刘磊帮我们念啊，那你也可以看着荧幕上哈。好的，开始，请你。
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够坚强，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够勇敢，能面对惧怕，在诚实面对失败时毫不气馁，在胜利中仍保持谦逊温和，恳求塑造我的儿子，不致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真知识的基石。我祈祷愿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坚立，学会连续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清洁，目标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入未来的理想。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还要恳求你赐他足够的幽默感，使他能认真严肃却不自过分苛求自己，恳求赐他谦卑，使他永远牢记真伟大中的平凡，真智慧中的开明，真勇力中的温柔。如此我这做父亲的才敢低声说，我没有虚度此生。
如此我才敢低声说，我才敢说哈，而且是很谦卑的说，我此生没有虚度。为什么他觉得说这样的话，如果他儿子这样他就没有虚度呢？因为他的生命从他儿子要延续下去的哈，他的这个人生即使结束了会延续下去的，他的儿子会有他的孙子，他的孙子会有他的曾孙子，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下去啊。所以等于说呢，有一句话啊，上次我们谈到这个炉钢的事情，我送给你们一个视频哈，就谈到说死了还是可以继续的说话，这是我们的一个永恒的价值观哈。好，那很长，有点长哈。但是我想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哈，我不晓得这个当中有谁对于这个祷告，为儿子的祷告，麦克阿瑟将军的祷告呢有印象的哈。好，那我们来思考这几个问题，我请刘磊帮我们开放我们的麦克风，你讲话的时候打开，然后如果讲完就关掉，这样好吗？好，因为我们在
已经打开了。
OK， 好，第一个哈，我们从他的这个祷告的内容里面会看到他的一些重点。好，我想首先你不用回答，我要问你哈，你有这样子问你的孩子期待跟祷告过吗？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的人生是美好的，甚至是伟大的，比我们更好哈。那对于一个将军，一个得胜的将军来讲，认为这个就是他孩子的伟大，所以他后面说呢，即使他伟大，但是不要让他忘记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分享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注重这些？
这么早。
好的，请讲。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在面对，就是他的人生的一些领悟吧，然后还有在他的这个军人，然后打仗，在他那个时代，他可能 就是说从神那边领会出来的，就是说这些才是那个 essence， 才是最重要的。
嗯哼，
那重要的是那个精华。
嗯哼，嗯哼，等于说是他自己体尝过的，是他自己有的，可以这样讲吗？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他是真真实实的希望他的儿子得到的是他本身人生最珍贵的，可以这样讲吗？不许是不是？
对，我觉得是这样。
OK， 他有的，好好的，
对，
好，对，阿们阿们，好好呀。其实这个就是我的第二个问题，没有关系，我们就融合起来分享了哈。好好，
我觉得
还有
这个品、嗯、这些品质是他觉得能够，因为人生有很多的艰难，就是能够过得下去的一些基本的、
嗯、
非常就是要一个基石一样，他要有这些品格、
嗯、
他的孩子才能够过得下去、嗯、就是过一个他所期待的一个，就是他期待孩子能过的生活，这是他需要的一个好像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似的。
是的是的，等于说呢他已经呈现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说呢孩子的品格是属于生命里面被建造起来的。好，我们上次提到德性啊，信心啊，德性就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性情哈、啊。那么这些呢会成为他刘磊谈到基石，就是他那个根基就会稳定。好，所以麦克阿瑟将军对于儿子的期待的祷告，求神的保守帮助他，让他有一个很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啊。那怎么样能够有这个根基呢？就是要有一个品格的一个建造。好，谢谢。好的，嗯哼，他注重品格，嗯哼，注重这个这个基本的一些能力。好的，请其他的人继续讲你的想法好吗？或许你已经像徐妈妈，她已经儿孙都已经那么成群了哈。但是呢，你看一个长辈哈，一个祖辈的心哈，他要担待的不是只有自己的儿女，还有自己的孙子女哈。那基本上呢，我想只要我们在世上，我们都还有这样的祷告，还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啊，来陪着我们的下一辈，因为我们爱他们，他们从我们而出啊。嗯哼，如果说你都完全没有这些不管是从自己出来，或者是属灵的儿孙的话这些从我们就从我们去自己去生下来的哈，不管是属灵的，或者是生的哈，如果都没有的话，至少我想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些，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有，我们也可以祷告求主给我们。
师母，我还有另外一个感想。
嗯哼，嗯哼，
就是因为他带兵嘛，那那个时候、他那个兵都是年轻人嘛。
嗯哼，
所以他带了那么多兵，他看了而且都是男生，所以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也有看到这么多他底下的兵，然后或者是他底下的将官也好，然后他也能够体会出，就是说有些人缺乏什么，有些人需要什么，或者是他有看到有些人的优点，然后或者是就是他就是总和，不光只是他自己的体验，他也从旁边看到他人的，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嗯哼，等于说他是从他自己很多的经验，很多的智慧的累积，就很怕说我的儿子会有这些年轻人的脆弱，或者是年轻人的问题就事先还没有经历的时候就事先为他的儿子祷告，可以这样说。是的是的，
对，或者是他也看到别这些年轻人的优点。
嗯哼，嗯哼，
然后
都可能，
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那个眼光了哈。我在谈的这几个我们在谈的这几个关于这个自律哈或自律的问题的时候呢，里面那个我们要一个眼光，要把它拉远的眼光哈。那如何让孩子眼光能够拉得远？父母亲要先拉远。是的是的，我很认同。
而且他，我觉得他有一点比较让我觉得吃惊的是，没有想到的是，他还说求神赐给他儿子足够的幽默感，他也知道生活很艰难。
嗯，
这个好像我们没有去求过。他当然我们都知道孩子要，嗯，现在都很多人做不到，但是都知道说不能让孩子太安逸，要让他有经历艰难。但是呢，他也知道生活是艰难的，所以他也求神赐给孩子能够去享受生活，让他不要过分苛求自己，所以他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
嗯哼，是的，是的，在真理里面呢，啊，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劳碌是为了享受，啊，没有做工的就不吃饭，等于说呢，你做了工你就有得吃，那么你要有吃的这个乐趣，要有吃的享受，啊，这是一个律。这个就是真理里面的律在那里哈，啊，所以呢，这个爸爸很爱儿子，好，啊，这个爸爸非常很深刻的来啊，检视自己的人生，然后呢，就像刘喜说，他可能观察了很多年轻人啊，然后他也爱这些年轻人，然后他也看到他们的需要，就是很平衡的啊，让他们可以享受他们的人生，哼哼。因为他们的刻苦，他们的努力，他们的这些甚至说哈，就是要要求自己哈，这个部分呢，会变成有时候变成让我们感觉好像一部机器，或者是一头牛、一头马哈，做牛做马，到后来就为了要成就这个结果呢，后来就觉得说到已经把田犁完了，就觉得很累了哈，可能就没有那个享受的这个滋味了，是的。嗯，是的，好不好？其他人也给一点意见好吗？
我在看，我觉得他这个祷告好像是，是他自己的价值观，还有他人生，他看他是个将军，可是我看他这个写的这个，他说他，你看他说祷告说求他的儿子让他够坚强、够勇敢，然后诚实啊什么。这个可能父母也都会这样祷告，可是他后面的就是很特别，他要坚强到可以认识自己的软弱，要够勇敢到可以面对惧怕，这个诚实到可以面对失败。我觉得这个是一场，好像是一场人生的仗哈，是那种的仗，这个是能够真的，他祷告的是说可以认识神，又可以认识自己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前面那个祷告孩子要坚强要勇敢要诚实，我觉得其实父母也要会这样祷告也不会，就是都很 common 哈，他可是他后面我就觉得很特别。
是的是的呀，他一个就等于说呢，孩子啊，你们年轻，你们很会有理想，但是不要做梦，好，不要做梦以为啊，就是人生是那么真实的哈，是一个战场，是的是的。我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我们有没有父母亲，刚才淑玲说我们为孩子要勇敢面对困难，这个祷告是很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实际的，也是我们会做的哈。那我请问你们真的是这样吗？我只是想了解，好，我只是想了解，真的是这样吗？有谁给我一个勇敢一点跟我回应一下。我之所以请你们发言，是我想了解我们需要什么。好，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在跟麦克拉斯的祷告的话，我的课不用讲，真的不用讲，因为我觉得你们可能做得比我更好。好，那我想了解我们当中我们的需要是什么，这有了神我们都没有来不及的事情。为孩子这样的祷告，好，我们不要讲后面好了，可能我们是想不到的。那前面那个部分，我们是这样在为他们祷告吗？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吗？有的或者是没有的，都给我一个声音。好，
师母，
先
说我的，我觉得有些我自己可能就没有想到会求，也没有为自己就没有意识到要就是那个品格中，比如说，在这个。这些当然就是像素林刚才讲的认识自己，然后还有那个幽默感，然后这些可能就没有去这样的细致的分类去祷告。那我刚才刚刚接到黄菊阿姨一个信息，她说这是她每天早晨祷告中和儿子有关的一部分。
感谢主，感谢主呀，黄姊妹
发给我一个他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那个啊，黄阿姨哈，她从信主以后，她就整个焦点就调到真理来了。被我从跟她的互动当中哈，她有时候会跟我有一些交流哈。那我觉得是，这是我很能够，我很愿意向学习的哈。有时候我们久了哈，信久了哈，就有一种疲惫或者是弹性疲乏感哈，但是。黄菊阿姨已经上八十的，然后她呢就好像如实那个奇珍一样哈，就好像每一个都是从神的话来，都是一个很珍贵的一餐饭，然后把它吸收进去，然后她就把它从她去营养了，就想要分享给她的孩子哈。这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他们已经到一个重点，抓重点，而且呢不放过最重要的刚才徐妈妈也是这个意思哈，这样，嗯哼。还是说你可以告诉我比较这里面哪一个部分是我常常为我孩子祷告，也可以啊，帮助我理解我们的现况啊，因为我们不是只有我给听的人得到益处。
嗯，我说一下我的想法。我觉得像我们普通人的话，反正至少我是不可能就是做不到这么全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因为 Mike Lester 他真的是非常全面而非常的深入和很有这个怎么说呢，很有责任。但光说第一句使他能够坚强，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那我们通常都会去让孩子坚强，但是真的很难去提出这一点，说还要坚强也要认识到自己有软弱的地方，要接受自己的软弱，这个是非常棒的一句。那像他要成功，但是呢就是他非常的用个词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的全面，也非常有哲理，而且非常的理性。
实际在讲很实际吗？
我觉得很理性。
嗯，
这样他说要不要追求安逸舒适，然后要能够挑战，那这个是我们普通人也会想到去鼓励孩子的，去为孩子祷告。但是他说还要学会聆讯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或者一般人会没有想到要去强调的。
好，那你认为这个他有那么丰富的一个为儿孩子的祷告，好像要从神求他有一个篱笆来帮助孩子能够越来越成熟这样哈？你认为这个资源从哪里来？是因为他的知识、他的经验？你认为？这些从哪里来？
我觉得以他这样子已经是在能力在多少人之上、万人之上的人来说，需要去求神的帮助，去向神去祷告，那他肯定觉得最终的这个资源是来自于神的。
是的，等于说他知道我们的丰富都需要有神的参与，对不对？好，那从你刚才提到说，哎呀，这些真的是没有想到的，或者是我们没有就是我们会比较失去哪一个方面呢、啊、就是平衡性的话我们会比较会有那个哈。那你没有这种想法？我有这种想法啦，不晓得你能不能认同。因为你提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我是认为他的所有这些里面的原则是从他心里面神的话语来。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你的想法？
我相信他是一定会有这样子，一定这样子、一定是从有一个宗旨、一个原则这样子，所以他才会讲，就是刚才
一个
非常对，
好，是的，是的，是的，
非常平衡，
是的，是的呀。我要知道说我的想法跟你们有没有吻合哈？等于说呢，他或许家里有很多养儿育女的参考书哈，但是呢，这个祷告里面呢，我是看到很多。是从神的这个智慧的结晶这样的一个祷告、啊、非常
成
是的。
是那个前一个姐妹分享的，他们分享的特别好，然后说我也就是看体会到，首先是这个父亲是多么的爱自己的儿子，然后这个祷告是多么的就是细腻，然后多么的 全面，多么丰富。然后他先说主啊，求你，然后恳求你，然后三个恳求，就是我觉得这父亲多么的依靠主，然后也很谦卑，然后让他儿子学会怜悯，然后求主让他最后是就是低声才敢低声说，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是多么的爱自己儿子和谦卑。然后从这里我们学，让我学到，我觉得就是我们跟他相比，我们虽然很爱，但是我们没有做到特别好的祷告。
所以你从里面看到他的诚恳、迫切、谦卑而且那个爱那个对他
对爱，特别是爱。
这个绝对不是在做文章如果他要要念一个演讲给大家听，可能也我们也不来，因为演讲到就针对大众的嘛可能激励战这个征战的心智如果他这个下面的军兵演讲的话，可能不是这样，因为有不同的那个，但是呢，这是从心里面很诚恳，是的，
而且我觉得他是有多么的依靠主，然后才能讲出这样的
是的
这样的祷告词，然后我觉得应该向他学习。
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好吗？再请一位
就我来分享一下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姊妹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什么是贵族就说贵族的特质什么什么什么，当然一讲到贵族好像这些平民都遥不可及那种贵族的气质好像平民不应该拥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后来我看了最后我就说这不都应该是基督徒的特质吗觉得说当然我们会看到他的这个祷告他的那个睿智然后他的那么全面，我们可能会觉得虔诚，他又是将军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些品格也是神要坐在我们孩子身上，也要坐在我们身上的。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比那个我不是讲他，我是讲的比贵族还应该，就是这就是本身就是基督的，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很活灵活现的在一个人的身上。他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怎么样的。那他这里讲说求神啊，求你塑造我的孩子这么祷告还是不全面对吧或者是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以来认同他因为这就是我们措辞可能没有他这么的深邃，然后全面，甚至我们可能也没有他对孩子那么专注的爱，但是我想天父的心我想天父的心是这样子的不仅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也在，所以这样就当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惭形秽就完全都没有他那样子过，但是我就又给了我一个鼓励，这就是天父对我们的心，也是天父对我们孩子的心，所以我的心愿意去靠着天父这样的话，这些东西就是他每其实也是神每天在塑造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就看到这些我就觉得是天父也是这么塑造我的，可能我没有那么详细，那我就反而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激励，可以成的。虽然我没有这样，我神这样塑造我，神也可以这样塑造我的孩子，就是神要。
所以你的重点是说，真正塑造我或者是我的儿女的是我的神，是我们的神。
是，是，就是这个麦克阿瑟的心就是神的心，也是神在我身上的心，对。
等于说从我们养育的这个双亲呢，我们来反射，我们来介绍给他孩子一个活生生的神是怎么样在期待我们怎么样在养我以至于我这样养对不对？
是的是的
是的呀。通常呢我们会有一个对于我们的家长的养育方法我们会有两个很明显的，一个是说我绝对不要再像我的父母亲这样养我来养我的孩子，然后就往另外一个完全是相反的方向。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 我已经脱离不了我父母亲养我的方式了，因为深刻在我的心里面了。而且呢，就是即使我不想讲那种话，还是讲出那种话。即使我没有希望这样，但是呢，到最终呢，我还是因为我的方向已经在被好像被操纵住了，一定要这样了。通常我们从我们的生身的父母亲，有时候会有这些副作用哈。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我们可以重新来过。然后啊，刚才周师母提到，就是说这个将军本身就是在从天父的心，然后把这样的心呢完全放在养育他儿女的上面。好，他确定只有这样子才是能够养出让他最放心的儿女，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好，
我想再分享一下，你之前也有提到过，你如果就是一直看他这个，就是一直重复的看的话，我觉得我看到了他个人，就是这个 Mike Arthur 他本人对于神的话语他是非常熟悉的。
嗯哼，
我觉得他不管我对他的背景不熟，我只知道他这个人，但是我在想他的不管是他的家族也好，还是他自己本人也好，我觉得他对于圣经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你看他很多的这个祈祷的东西，他有的就是在经节里面，只是他不是copy出来，他是用他自己的话写出来，但他的意思然后他的原则就是就很多经节上面的都是这样。
是的是的，我可以这样说吗？来诠释你讲的话，就是说他把神的话都已经消化进去，以至于他就可以应用在他的生活上面，包括养儿育女，包括其他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你讲的熟悉就是说他有熟，但是呢除了熟以外，他真的就是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是这样吗？哈，
对，就是他不就是说他自己知道神的话语，他一定有看圣经，然后他一定那个然后他在他的这个生活中，然后从他一步从一个兵开始，或者是从做个军官也好，然后一路带到将军，然后这样他就是，然后作为一个父亲，他就真的把这个神的话活出来。
是的是的呀。我想这一点呢如许把这个补充到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跟回答做一个段落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结论啊。其实我们这个题目从听到听从呢，就是当中的过程，也就是在于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畅通了之后，儿女就可以吸收欣赏父母的这些教导给他们的一些不是死的哦，不是条例，是一些生命的一个定律哈。那这个生命的定律呢我看一下哈，在我念给你们听哈，我一向都有在跟你们讲，但是我现在用念的好了哈。OK, 好，就是在箴言的第四章，你们可以不用翻没关系哈。那我就念你注意听哈，注意听。在箴言的第四章说，我儿第十节，你要听受我的言语。一方面我们在跟我们的孩子讲，一方面神在跟我们讲，这是神对我们讲的，我们的儿女哈，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好，往下面11节到14节，好，可以说到13节，是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当我开始自己独立读经。好，什么叫做独立读神的话？就是说我从爸爸听一些，我从牧师听一些，从教会的讲道啊，从各方面，那个时候资源没有现在那么多，所以我没有听其他的一些资讯哈，或许有看一些属灵的书籍，那个都不叫做我独立的读经。独立就是自己真的独立的读经，是我去吸收，直接吸收神的话，直接的面对神，这个叫做我亲自独立的来吸收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三节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往下，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所以我有绝对的安全感。我已经知道什么叫 智慧的道，什么叫正直的路，就在于我要不要走上去。你接下来为什么我说我觉得安全感呢？神说你行走脚步必不至狭窄，你奔跑也不至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等于说让我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要走对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知道我要去哪里，我的目标。好，这个过程当中神应许，当然这个时候我一定对神是要十足的信任的，他的话是要信任的啊。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这一条路是通向活的生命的道路。接下来就给我们一些境界、啊、一些记得，不要走岔了哈，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哈。那往后面就是一些教导了哈，一些解释，一些教导了哈。所以这三个经节呢，这个三节呢，我以前会背得很好，现在可能要我真的完全背不起来，但是它的那个精髓，它里面话语的那个生命的活力，深深的从我少年的时候就刻在我的心里面，也因此走到今天啊，就像神所应许的，我验证到真的是脚步并不狭窄，也不跌倒，行走之后不跌倒，然后也印证到只要我持定不放松谨守，然后我就一定有盼望，我一定有那个神所应许的愿景或者是远景。好，那我就用这个来回应如许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熟悉的意思不是只有我知道了，而是真的是成为我自己的，我血液里面的营养，成为我生命里面的力量。好，是就是这样子。所以不是我有多大的能耐，而是神的话语太 powerful， 太有权能了。好，神的话语有权能，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要讲的话语也是很有能力的，而且也是不可以轻忽去讲的。好，那我跟你们讲这个的时候呢，我就顺便的提一下，因为过去曾经有大部分的反应都会跟我说，师母你的这个原则都是，因为我都从圣经来，所以没有人可以打翻我的这个原则哈、啊，但是不实际哈、啊，跟实际的生活呢很难去应，不是很难，或者说不容易去对起来或应用哈、啊。我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哈、啊，但是呢，我深思了这个问题，我也求神帮助我。后来呢，我还是要来回应这个问题的这个我的答案哈。为什么我常常想不起我一些实际的例子，一些难处我是怎么解决的？因为就像圣经讲的，凡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等于说呢，我现在要回想的话，都是益处了。那个益处对我来讲就没有苦的痕迹，就没有难的那种记忆了，所以我很难，不是说我都没有问题哈，而是说呢，那些都是在神的定律里面的消化掉之后都成为我的益处，那我就只有感恩，就只有赞美，就只有享受哈。或许我应该这样讲哈，所以我也求神帮助我说，好不好让我想起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而且呢，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子哈。后来神也给我答案了哈，他给我们的都是原则，都是那个定律啊，生命的律。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说抽烟喝酒不好，对不对？然后如果喜欢享受在这个抽烟喝酒里面的人，他就跟你说圣经哪里有讲，那就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跟原则的问题了哈。所以呢，事实上神给我们的也是这样，他没有把很细节的东西 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教科书或百科全书，你一查就查到资料，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生命的话语，那么这个生命的话语就产生一个生命的方向道路，那么你要走在其中的时候，一个宽路一个窄路，那我们会经过我们的意志上面的一个选择。那怎么选择呢？你储存了神的话语越多，不是只有这样哦，不是只有你储存很多神的话语哦，还要有一个就是我们依靠神的心，我们信任神的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认定刚才我们说那个加勒约书亚哈，专心跟随是一个全新的，没有一点点空隙的一个全新的对神的话语是不是完全的信任。那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把圣经的原则当作教科书，就会像榜上的一些书一样，你会把这本书哎呀很好，我以前都没有学过的，就拿来一条一条的去应用，好，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有些行不通，有些行通了。好，那神的话语不是这样的一个让我们去尝试的教科书。因为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照书养的孩子，你大部分如果有这种经验的话，你都会发现行不通，对不对？啊，不是都行不通，但是呢应用到个别的特性上面就是会有难处。但是对于神给我们的真理呢，是一个生命力在那里，他无形中天父在养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些生命力借着我们对于他话语的一个全新的信靠跟敬畏，无形中就让我们吸收进去了。我想我们都有知道这个道理哈，养分、维他命、所有好的食物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样的吃，可是能吸收进去的体质不见得每一个人吸收的结果都一样，道理在这里。所以好，我回过刚才那个，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哈。啊，我刚才说呢，我不是没有难处，我不是比你们好或强，只是说呢，我对于神的话语的那个完全的依靠，好，还有金科玉律哈，我真是为什么我会到这个地步呢？当然也有自己的故事的哈，是神训练出来的，他管教出来的哈。但是我就不讲前面那个部分哈。所以我就想说，那我现在有没有什么难处在应用的可以帮助大家？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原则、真理的原则、真理的定律是不变的。好，那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上面呢？就看我们这个真理的原则根基有多深。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的话，刚才刘磊提到它是一个基石，没有这个根基的话，我们把道理讲一次，把纲要背一次，对我们事实上是不能吸收那个营养的。好，那如果反过来，我说我都讲我的经验，很多人经验跟我都不一样，你们会跟我说，因为你有一个爱你的爸爸，因为你有一个很平顺的什么生活，会跟我这样讲，对不对？所以呢，那根基在先，原则在先，应用的话，就在我们每一个的生活，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个别的一个宝贝。我上次跟你提过了，他是我们的牧者，100只里面的其中的一只，不管他是在哪里，对他来讲都是他个别照顾的。好，所以我们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情况，我们不要去比较说，哎呀，人家比较难，我比较难，人家比较容易，我怎么，不用去比较这些，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好，那我给你看到刚才那个，我再给你看一次哈，这个笔，这是一张纸条啊，就是麦克阿瑟的这个，你要看到他有破损的地方吗？
看到了，看到有破损的地方。
堵了哈，这那个字迹都已经模糊了哈，它本来不是这样，本来还更旧哈，我是把它赶快印起来，但我觉得那是个留念哈，呀，很不要告诉我说啊，你以前年轻过哈，好。好，那个时候没有很多资源，那稍微知道这一篇你不可能去哪里印出来。好，我相信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个祷告文。刘磊，你以前听过吗？
前一段有听过，有好几个说就是有些说去一些学校里边 他们会提到这个，
成为一个范文了哈，成为一个范文，它有时候变成一个励志的文章，或者是一个英文的学习文章啊，有是有人这样做的哈。好，那我要提出来这一点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资源，我只是看到时候我就心里就被他吸引了，那我赶快请一个姊妹。为什么我自己不写呢？因为我的字哈，到后来再过一阵去看就看不懂了，因为我龙飞凤舞的哈，我写字很快啊，你要我做笔记我非常快，什么点我都会记下来，但是问题是我的字呢会很吵，所以我就请这个姊妹呢帮我，她比较工整，帮我抄一份给我，那个纸条小小的一张，然后都已经破损了哈，可是这个祷告里面的内容却深深的刻在我的心里面。或许我不能背给你听，但是呢它无形中在我的教养儿育女的当中呢，成为我一个我觉得很欣赏也好，或者是很得到激励也好，成为我一个一个里面的一些有神的话语是原则是真理哈。接下来呢，等于说有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个将军哈，他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模范性的一个祷告呢，无形中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印象，还有激励，而且呢是学习。所以到现在我心里面，你看几年了哈，我还是记得这个祷告文，只是没有想到要拿来跟你们分享而已啊，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从圣经来吸收这个培养儿女的一些原则哈。所以那现在呢，你有很多很多资源，你要一个什么题目，你从你的 YouTube 打进去，我从哪里，你们比我更会了，我还不会哈，你可以找到各种资源哈。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养儿育女的问题，如果我把现在跟以前我们那个时候他做一个比较哈，那我的那个时候等于说我养儿女跟你们养儿又有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这个挑战哈，然后再往以前我爸妈他们养儿女的时候哈，又有他们不同的时代的背景哈，你会发现资源很多的时候并不代表你的问题就会减少，你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这是我们要记得的一点。但是会帮助我们生活中有力量，可以从失败中再次爬起来不气馁，让我们知道怎么得胜，就只有一个，就是不变的真理。好，这一点我是希望你能够看到哈。其实如果你要我们讲这个课里面的内容，你要去找资料，一定找的会比我讲的丰富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以前我从来都是妈咪在讲这个亲子啊，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没有想要去教导这个部分哈，我没有偶尔啦，偶尔被邀请说，哎呀，你讲这个部分，我就跟，那有没有问题哈？因为我有孩子，我可以讲哈。到现在呢，我为什么神就把我带到这个要来分享这个的时候，我想有一些等于是我的见证是可以帮助分享给大家的。好，有他的时间呐，神有他的时间。那我也要告诉你，即使环境在改变，难处挑战完全翻新了，而且越来越难的时候呢，我要告诉你说神要我这个时候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亲子的这个真理哈，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不是没有原因的，有神的美意啊。好，那我就回想一下说我有什么样，我看我的时间哈，我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现在问题来让你们做一个好像分享给你们，然后你们说啊，我给你们一些启发呢？那我就想到我的儿子，好，我的儿子儿女都40出头了哈。我的儿子，我可能跟你们轻轻的提过，在两年前应该是三年前就开始的一个风波，就是家里他的婚姻呢有一个很大的变故。我不会跟你们讲细节的哈，因为我觉得说这个不在于里面的人的谁是谁非或怎么样啊，等于说告诉你们说这是我现在在面对的一个我不能说是难处，是一个我生命的挑战，也是我儿子的挑战，也是我媳妇的挑战啊，当然也是我的孙儿女的挑战 但是我的心里面的平安，我从过去走到现在的喜乐一点都没有减少，而且反而更深深的认识我所信的神。就像保罗说的，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也知道他必保守成全我所交托他的。好，他的话一点一撇都不会减少。好，那我要今天要提出来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当我的儿子从表面上来看是媳妇做了一些事情，等于是得罪了我的儿子，从表面上来看，那我的儿子第一个找的是谁？是他的牧师。然后当然在找他牧师之后，他就开始跟我们讲这些事情啊。那我们当然是成为他的这个问题里面的一个扶持者，一个带导者啊。好，那我跟你讲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情况你可能不会碰到，你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碰到，我碰到了，他也碰到了，而且是很出其不意的碰到了。好，那他碰到的时候让我最安慰的是什么？他第一个找的是他的牧者，然后他的牧者给他的怎么讲呢，给他的counsel， 好，给他的辅导的第一句话我也非常的感谢神。他说，雅各啊，你的生活没有把神放在你的中心。他没有去安慰他心里面的这个伤心，他也没有去数落对方的什么，他就把重点放在我儿子身上。我很感谢神，第一个他找牧师，第二个他有他的牧者，第二个他的牧师是非常 biblical， 以圣经为他的辅导的原则的一个牧者，而且他看法非常犀利。他马上就说，雅各啊，你的生活没有以神为中心。我儿子一下就听懂了。好，那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我儿子找过牧师，在跟我们谈的时候，他就先跟我讲说，我牧师这样讲，我说对，我非常认同，我非常认同啊。那如果他先跟我讲，我这样跟他讲的话，他可能，你知道亲子的关系很特别的哈，到了这个成年之后哈，你以一个朋友的这个位置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你还是有父母的权柄，但是呢你跟孩子的关系已经拉到这个弟兄姐妹，而且是彼此的那个已经是分开了，已经分离了，好，就更有一个相敬如宾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时候呢，那种彼此要辅导的关系呢，会跟牧者跟羊群的关系会不一样。当然我是牧者，好，那我跟我的媳妇的沟通里面，我就比较以一个牧者的立场来关心他，来跟他沟通啊。好，这里有两个点，一个我的儿子知道要找谁，第二个我的儿子一听就承认了。那么这个从哪里来？从他小时候的根基来。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一二三四点就当做一个道理，一个知识给他，然后父母亲没有身体力行给他看到是可以行的，如果他的爸爸没有去打那个仗失败了还没有气馁，他为孩子这种祷告是不实际的。像刚才如许讲的，好，我非常认同。所以呢光是这一点呢，那个时候神就给我很大的安慰，等于神这样讲，神说我会做主，因为我的儿子认他为主了，我也认他为主。就像我们上次讲的，我们在培养孩子，上次我提到说这个取舍的时候，我们提到取舍哈，基本上在以前，我把这三个要点先再讲一次好了哈。三个要点的话是提到说，
爱使彼此成熟，共当风险，容许独立伸展成熟，第一此言满足等，不只要快和轻松。二承担责任，付出，不推卸责任。三面对现实，认识自己，不再做梦。四取舍，能屈能伸，不依恋。
好，这个是我提出来几个要点。好，那这几个要点就可以从 麦克阿瑟的祷告里面，你会可以找出这个足迹来。好，那我们就谈到上次谈到这个，谈到的是，我们已经谈到这个心跟志的问题，自己的志或者是志向的志。好，那么我们谈到这个主从的认定，等于说呢，所有的一切事情不是爸爸妈妈做主，不是儿女说你看你都把我控制的这样，以后我一离开家我就要自己做主了，不是。从小给他知道他有一个天上的父亲，他是最大的权柄。你说那从小没有教怎么办？现在可以开始，你怎么样开始他就可以怎么样开始。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在讲的这个谈到我儿子的事情呢，就是其实就是在这里了，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让神来处理了。好，我们没有办法了。好，所以我不能去用任何的压力或者是威吓来强迫对方做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好，然后呢，这个轻重的取舍，这个时候呢，你或许损失很多很多你四周围拥有的，可是最要紧的生命要留着啊，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生命只要有一个生命，我们就感恩。好，然后在生命里面重新从头再来，重新再努力，然后靠着神的恩典，然后靠神还给我们机会啊。那么往第三点的话往下面第三点的话就提到说这个灵域之战，这个我们在下一次再细说哈。眼光的高远，就是要把眼光调到永恒。你这个在麦克阿瑟的祷告里面也有哈，自由的捍卫，就是我们本身已经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基本上不管孩子的成绩多好多卓越，如果他没有被拯救，没有救赎的话，他是一个在撒旦权下一个不自由的一个奴隶。他是一个奴隶，我以前你以前也是这样子的。那基本上我们是被释放了。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在这几个方面来建造我们的孩子的话，孩子很容易就会失去他的自由。我们最明显的来讲，比如说现在这个游戏的问题啦，吸毒的问题啦，这些就是非常非常不可理喻的这些连国家都给一些非常不可理喻的这些法律的事情啦，他们会混淆的混淆的哈，然后无形中呢就是好像把他们在丢入那个被奴役。好，你看你吸毒是不是就是会上瘾呢？一定的嘛，对不对？然后你的身体各方面就会被影响。好，所以呢所有的那个祷告文，我希望每一个如果你有心意的话，去找出来把它印出来。每天呢，如果我们不会为儿女祷告，好不好，我们用这个来做我们的根深，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啊。所以呢我今天就到这里先做一个段落哈。等于说呢，我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神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定要有他的一个活力，是活的。那怎么成为活的呢？一定要我们能够行出来。好，那最重要的要把这些活的有营养的放到我们的孩子的养他们的时候，好，不是只有他们的就一个，我们的专一的那个专一不要只有放在那个会退休的东西，你懂得我在讲什么啊？你懂我在讲什么啊？会退休的东西，你用前面那么长的那么多的辛苦之后呢？啊，他的专业，他的好工作，哈呀，那我想呢，我用这个是我的实力了哈，我目前的实力。那我告诉你，有的神，有的这个难处，有这个挑战呢，我心里面是稳妥的啊，因为我的目标不在现在，而且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好，那我们就先到这个段落好吗？好，那之后我们就继续我们的回应跟问题哈。